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圣餐的时候，是领有教饼还是无教饼有关？
所有最不好的因素集合起来的完美风暴。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今天饭桌上是陈牧师在我们中间，陈牧师带给我们的总是一些非常具有深度思考的话题。那我们这次呢，和陈牧师一直在一个系列的节目里面，叫聊聊东正教，一直在请陈牧师给我们做分享。陈牧师几乎是站在东正教的角度在聊很多历史事件。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公元1054年的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所以呢，今天呢，陈牧师也给我们继续再梳理一下关于这个分裂的这个前因后果。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突如其来发生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那陈牧师，在上一次呢，您跟我们聊到了这个东西方教会分裂的这个原因，在狭义方面，特别是教义方面，这个核子论最突出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后面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但是也是教义方面的，比如说圣餐饼问题。那陈牧师，你能跟我们讲一讲吗？
可以。圣餐饼呢，这个是我们中国基督徒也很陌生，因为不单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圣餐饼，而且呢，我经常说中国基督教基本上不会很重视一些西方的高深的神学啦，因为我们是中国基督教。另外呢，也很不重礼仪啊，因为我们很习惯呢，就是大家一起来敬拜主啊，我们说我们敬拜主，我们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很平时的中国基督徒的信仰跟灵命。但是在西方来讲，最重要的有时候不是神学，是礼仪，因为有诸内行诸外。对于他们来讲，显明的这个礼仪比你内在头脑里面一直在转的神学更重要。所以西方教会都说教会就是圣餐礼。你说啊，那洗礼呢？对呀，他们不单指他们固然有七个圣礼啊，他们有时候讲洗礼跟圣餐呢，但其实最后他们真的会说其他的礼仪都不重要，只有一个礼仪就是圣餐，因为是基督亲自设立的，基督亲自设立，而且当中有很仔细的礼仪，基督一句一句讲出来。整个西方的基督教是礼仪为中心的教会，所以明白了这点呢，马丁路德是攻击礼仪的，就是赎罪券告解礼，这个你就明白了。其实坦白来讲，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在生活里面打滚，很忙碌的，很多人根本不能够理解很多高深的神学，但每一次祷告都说啊，我应该祷告耶稣啊，还是祷告神呢？那对我们经常问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谁会知道有兴趣去上一个60个小时的商议论，但是他们就是问这个问题。或者简单来讲，基督说我们没有祷告之前天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我们问的是一些很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信仰问题，这个就是信仰的真实。因此对于这个西方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领圣餐的时候用什么语言，到底是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或者之后的德语、法语、英语，对他们来讲很重要。而且他们坦白来讲，他们没有崇拜的观念呢。我们说主的崇拜，他们崇拜就是圣餐，而且没有圣餐不得称为崇拜。因此他们是每个主日有圣餐，还有啊礼拜三祷告会也有圣餐，礼拜四再有一个聚会也有圣餐，而且他们是个每天领圣餐呢。对于他们来讲，每天领圣餐就好像你每天灵修一样啊。真的，这个就是整个西方的传统。我们今天觉得已经到繁琐啊，或者太过形式主义啊， 哎，对于西方基督徒，这个没有形式主义的，就是你每天都要跟你的爱人讲一句我爱你啊，你不能够礼拜一讲了，等到礼拜五才讲啊，因为很可能你的爱人说，为什么等了四天才讲，每一个晚上都要讲，这个就代表我们夫妻相爱啊，是这个是真的吗？这个叫人之常情，所以这一些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但是当中都牵扯到解经，圣经当中天国的比喻当中最于这个教到底是无教饼，还是这个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还是一个良善的象征？
对，
就好像讲到种子，一粒种子长出来变成大树，天空的飞鸟都来了，鸟经常代表是一种恶的象征哦。但是这个鸟在这个比喻当中有没有可能是代表了一个良善的意思了？还有不义的官，哇，这个寡妇一直去求他，他都不听，难道这个不义的官是比喻上帝吗？当然不可能了，怎么解释？比喻当中有很多是含混的意义，而这个就是比喻他的真意了，他就是要用比喻。基督说，我对这些外面的人我是用比喻，但我对你们是直接讲，因此今天这个比喻当中，整个东西方就吵了一次大的吵架，到底是无酵饼还是可以用普通的面包。对于东正教来讲，他们太过在乎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整个东方教会就是跟西方教会对着干的，他们就是已经有世俗化的整个政教合一的，已经有歪曲的这个发展的教会，因此他们每次领圣餐，他们的饼是用有酵的饼，表明了这一些我们所领受的是世俗的东西，但是表明了神圣的奥秘，而这个酵绝对不代表了任何邪恶的意义，反而呢，它是代表了基督就是要我们将整个信仰发扬光大，我们要不断的为上帝来发扬光大。但是对于俄罗斯希腊的东正教来讲，他们是用面包，是实实在在人间的食物，就是表明了是当初基督所讲那个比喻的真意，就是我们在人间看见的面包结果会变成天国，而这个发酵就是代表了我们是真正发扬光大，对，我们是一代宗师啊，我们是那个正统啊，我们要透过这个酵来将上帝的真正的正统来发扬光大，反而这些小教派，这个罗马主教整天是说无酵的饼啊，他们这种的圣餐是曲解圣经啊。当然这个解经上来讲，我不觉得是这么大的问题，但当时候两边的主教都因为这个小小的问题而引起争论。我自己讲过，我自己牧会我都是用葡萄汁的，因为我们中国基督徒我们都是很少会用酒，但是西方的教会大部分圣餐是真的用葡萄酒，所以有一次我就用葡萄酒，哇，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不能够喝酒的，你看我现在我的面都全部红了，哇，好多人埋怨。后来呢，执事会为了这件事紧急开会，那但是我认为我们如果有葡萄酒我们应该用葡萄酒，他们说为什么，因为我说本来是葡萄酒啊，所以我很像东正教咯那于是后来呢就说这样子了，我们有两个盘啊，我们用小杯的，一个盘是葡萄汁，一个盘是葡萄酒，弟兄姐妹能够喝酒的就拿葡萄酒，能够喝葡萄汁。但有同工说，牧师你这样子好像将教会分开了我，哇，这个好大的罪名啊，他没有说分裂啊，分开我，那怎么可以教会就分开两半呢，我们不是合一的吗，怎么叫统领一杯啊，哇，你看了这么小的小教会啊，只是在郊区的小教会，竟然为了到底是葡萄汁跟葡萄酒都可以开几个小时的会，还没有结论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真的因小失大。但是我后来还是认为我们应该用葡萄酒，但如果不能够用酒的我们用葡萄汁。解决方法呢，就一个盘里面一半是酒一半是葡萄汁，所以每个盘里面有酒也有汁，你自己拿，怎么看呢，看颜色了，看不见拿错了不要紧，照样喝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了你改动一点点吃跟喝的那一个元素 element 你真的对于西方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事情的。
嗯，
所以今天来讲，我们不重礼仪的教会是不会明白的。但我们有洗礼啊，我们洗礼也是很重视啊。我们有些教会特别要去到小的河流里面洗礼，因为说基督是在河流里面洗礼的，他不是在浸礼池里面洗礼的。更加我们中国教会最大的论证就是洒水礼还是敬礼啊，所以表明了我们一样有我们的圣礼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不要妄自菲薄，觉得我们不及的西方基督徒，但我们也不要轻视他们曾经用了上千年的努力，务求在信仰上求真的态度，我们应该欣赏他们。他们真的一事不久，他们在礼仪上面连喝的到底是什么，吃的到底是有教还是没有教的，他们都据理力争。这个精神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欣赏的。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在东西方教会分裂这个过程里面，圣餐饼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跟在圣餐的时候是领有教饼还是无教饼有关。它并不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说的那个圣餐饼是画质说啊，还是象征说啊，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仅仅是有教饼还是无教饼。那到今天东正教它实际上仍然在领圣餐的时候它用的是有教饼，那在西方就包括新教包括天主教，我们都是用的是无教饼，是吧，陈牧师？
对呀、啊，对呀、啊哦，因为我们的圣餐当然是出自逾越节。逾越节之所以吃无教饼，对于东正教来讲，是代表了他们要仰望上帝的怜悯，他们是孤苦无依，流浪在一个外邦的埃及，他们要快快的吃，准备要靠着神的恩典出埃及，所以他们的这个无教饼是代表了愁苦。东正教说，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吃有教的饼，因为整个圣餐是一个庆典，是庆祝基督的救恩，是庆祝上帝的恩典。因此我们不再是犹太人，我们就不再吃无教饼，我们要吃有教的，表明了我们今天是在我们的地位当中，我们来庆祝神的恩典。所以他们的解经呢，是有顾及到旧约的背景。我们今天认为呢，我们是好像犹太人一样，我们就好像守逾越节，所以有些教会啊，也是特别在受苦节、复活节的期间呢，特别举办一个学习逾越节的晚餐，使我们知道犹太人怎么样过逾越节啊。这种的做法是好，但是其实仍然不能够解决我们的解经，就是怎么样从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变成圣餐，当中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东正教的基督徒采取了一个不同的解经，他们强调我们不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再遵从无教饼的传统，我们就用简简单单我们日常生活的面包成为基督的圣餐，圣餐饼。而他们也不接纳所谓的变质说或者化质说。我们经常以为呢，东正教啊，他们也祷告啊，还有烧香啊，很神秘啊。有时候他们的牧首好像神父一样啊，他们也走到一个小门的后面来背诵祷文呢、啊。那我们以为他们跟罗马天主教一样，其实不同。他们对于罗马天主教的变质说、化质说的批判不下于马丁路德，但是批判的重点不同。他们经常说，正是因为罗马天主教采用了第一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固然他是希腊人，但是他是外邦人，你用了一个外邦世俗的哲学来解释信仰，这个对于东正教的基督徒来讲是不能够接纳的。第二，整个罗马天主教所讲的变质说、化质说，就将我们信徒的视线过分注目于这个饼还是身体。更加重要的，其实后来他们不只是说圣餐重于所有的礼仪啊，连圣餐饼都比圣餐酒更重要，所以他们只讨论圣餐饼。因为基督真的是说过，这是我的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之后讲这是我的宝血，他那一个句子已经不是同样的分量，所以这是我的身体。东正教的基督徒他们都说，你过分注目于这个饼 斤斤计较它到底是饼还是身体，你就结果忘记了更重要的，叫做什么？神圣的奥秘。整个圣餐是使到人与神联合，并且使到人呢、啊、进入一个神圣的奥秘，经历了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好像与神的性情有份。于是他们这个批评就是说，整个西方教会是太注重物质，就是这个饼，而忘记了这个超自然的灵界、所以他们说我们东正教是遵循了那个正统，我们强调圣餐原文是一个奥秘、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极大的奥秘。因此这一个也就是东正教一直不能够跟罗马天主教符合的原因了。
看来分歧真的还是蛮大的。陈牧师，东正教和天主教除了盒子问题，还有圣餐饼问题，好像还有一个关乎圣母玛利亚崇拜的这个问题吧。当然我们新教是认为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的母亲，她虽然是生了耶稣基督，但她本身她仍然是一个人，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但是好像天主教就把他推上了一个没有罪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东正教呢？东正教又是怎么看的呢？
对啊，所以东正教也是在这方面对天主教有很猛烈的批判的。东正教在这方面在基督教的神学上有莫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指出玛利亚不只是基督的母亲，她是上帝的母亲。那这个我们听起来简直莫名其妙，哇，觉得好像异端。其实它的原意就是尼西亚信条，也是整个从以赛亚书七章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讲的童女怀孕生子，整个基督的神性就是一个奥秘。但是基督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他是没有神性，所以我们不需要讨论基督是什么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起初就是神的儿子。相比来讲呢，那个异端就是尼西亚信条所对付的，也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以后 90% 的异端都是否认基督的神性。他们要强调了，曾经有一个时刻基督耶稣不是There was a time when he was not. 那不能够这样讲，你一讲你就变得异端了。整个尼西亚信条之后要他拿修，这么多次被教会放逐，坚持回来就是要打败这个亚流，这个异端，亚流的异端。因此对于东正教来讲，他们就另走一条的方向，他们就强调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意思是说基督他那个神性是坚定不移的，他在怀胎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从这里来讲呢，东正教这一句很难明白，令人很多误会的神学名称是绝对的对的。但是我们后来看见西方教会没有采取这个讲法，因为他们想避免使到信徒混乱。的确每次讲玛利亚说她是上帝的母亲呢，真的令到信徒很困惑，因为一般人是没有任何神学的背景，特别是中世纪的基督徒都是文盲，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结果西方的基督教就采取了一种折冲的办法，就经常说到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那因为这句话你看见他们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了，于是就经常呢就喂，他是母亲哦，那母亲是大过儿子啦，我们如果向基督祷告，那我们不如直接找母亲啦，我们走，
妈妈说话管用啊，
对，我们找关系啦，我们找关系比较好了。于是呢就越来越多，尽管罗马天主教不断强调我们不是好像敬拜上帝来敬拜玛利亚，我们只是遵从玛利亚，但是结果一般的天主教徒你看他们是在敬拜玛利亚。最后呢，天主教还自己拿石头敲自己的脚，还公开的宣布说玛利亚与基督同为救赎主，那这个是很荒谬的教义。所以在这方面的批判呢，东正教与我们基督新教是很相近的。我们是坚决指出整个罗马天主教 根本不必要的产生了一种对玛利亚的，你说是尊崇也好，敬拜也好，这个是言过其实的信仰生活的这个实践是一定要改的。所以从这里来讲呢，东正教在这方面其实做得很好，他们的这种的专有的名词一直保留下来，所以对于俄国希腊的基督徒来讲，他们从来不会有困惑的。玛利亚真的是上帝的母亲，因为她腹中的那位就是神圣的三一的第二位，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她不是的。
啊，
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点上你也可以看见了，东方的教会他们很坚持这种信仰的纯正的、啊、是正本清源的正统，是很宝贵的。
对对对，所以在这几方面的分歧当中，盒子问题啊，圣餐饼问题，圣像问题啊，玛利亚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哈，包括炼狱问题啊，这些那种种的这些组合起来，就来到1054年，让我们看见就是好像一场大戏就徐徐的拉开了帷幕。东西方教会的代表们，特别是当时1054年罗马教皇的代表叫做洪贝尔啊，就是洪，也叫洪伯特啊，他带了人来到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洪贝尔作为罗马教宗的一个特使，一个代表，实际上是来讲和的，或者说是来寻求联盟的，因为当时的叫罗曼人已经在攻打意大利了嘛，实际上他是来讲和的。但是洪贝尔这个人他自己的个性非常的要强哦，所以说他来讲和，但是好像他认为君士坦丁堡那方面对他的招待呀、啊、还有对他的态度啊，并不是特别的友善，好像没有讲和的意思。这个性格非常强硬的一个人呢，我们说哈，在七月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他把一封绝罚信丢在了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大教堂啊，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种绝罚信或者叫做一个咒诅信吧，就放在了圣餐桌上，然后拂袖而去。我讲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哈，这样子的一位。有时候我也在想哈，作为罗马教宗的一个特使，当他看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那种辉煌，东正教的这种圣餐礼仪的这种庄严、圣洁和奥秘，实际上是应该让他非常的大开眼界，或者叫震惊的吧。但是这种震惊没有引起他的这种我们要合一哈，我们要在真的是在这种神圣下合一，反而带来让他就是绝罚而去，就丢下一封绝罚信。有时候觉得蛮可惜的，但我们从这个具体的事件来讲，我们是觉得可惜。但是就像我们之前陈牧师给我们梳理的，他之前积累的各样的问题太多了，几乎是用今天一句话叫做无解了。那唯一的就是互相丢绝罚信。
对，这个就是历史当中充满了巧合，还有很多意料之外的结果，用我们普通人的话来讲，就是阴沟里翻船了。这个经常会发生在整个西方教会历史当中，教宗经常有时候不太重要，但有时候他们又是一种约帮约忙的角色。那光是这里这个利欧九世，他是教宗，中间他死了，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富争议性的教宗，而且住在中间来死亡，就导致了一个阴差阳错，所有最不好的因素集合起来的完美风暴啊。有时候你真的是说，如果当初不是这个教宗，乃是一个审时度势的一个大政治家，就绝对不会产生。而且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整个东正教与西方教会貌合神离的过程其实已经酝酿了有几百年，所以他们连奥古斯丁他们都不再见了，他们只遵从他们的希腊教父，就是那一般无名的教父，他们就是尼西亚信经的起草人啊。所以你说你最初很怕教会历史，我告诉你，所有神学生进神学院一上到初期教会都晕倒了，所有人的名字从来没有见过，现在记得以后也会永远忘记的。这帮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人，全部是无名氏，而他们竟然写了我们最重要的尼西亚信条， 对，他们是无名的传道人了。这帮的教父竟然是厉害过奥古斯丁，他们将我们基督教就好像宪法一样，他们是宪法的起草人了。哇，真的举足轻重。但偏偏他们全部是希腊人，全部的名字都是莫名其妙的，但是他们的著作有保留下来，但著作当中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神学的理论，都是啰啰嗦嗦的，但他们讲来讲去就是不断坚持基督的神人二性，有时候甚至当时候也没有好像发展出一种很复杂的三一论，所以结果呢就造成了很多网络里面说啊，三一论是后来教会归纳出来的神学呢，不能够这样说啊。但的确呢，整个东方教会打的最大的仗就是基督论，也是因为基督论他们就坚持一个核子论的观点，他们要坚持基督与圣父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被差遣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历史当中的完美风暴。如果不是当年这一位教宗，不是这一个特使，对，我只会说他的心理作用啊，物极必反了，过分的自卑感产生过大的自大狂了。而这种的特质经常有啊，在人间的历史当中经常出现了，一个最不适合的人竟然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哇，就造成了世界一个最大的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因此今天来讲呢，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还是说从现代的角度，也不是最好的角度了，我们还是说我们是在主里合而为一，我们欣赏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些正面的例子，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信仰上面的偏差我们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要指出来。东正教也是，他们以前这个美好的见证到今天为止，他们的经历很像我们中国基督徒，他们是饱经祸患，屡受逼迫，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信仰，这点是我们所欣赏的。并且他们现在不管在俄罗斯或者在土耳其，他们是经常面对这种多元宗教对谈，还有如何做见证，还有护教，他们所身处的信仰的这种高压的情况不下于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欣赏他们。而且他们世世代代已经上千年的传统到今天还仍然持守，这个是叫我们不能够不敬佩的。
对，
所以这些都是东正教很优良的见证，我们应该为他们所感恩。
嗯，是是，对，陈牧师真的是给我们深入浅出的分析了在这个大风暴，这个完美的大风暴的前前后后。那从1054年以后呢，就教会真正的分成罗马公教会和东正希腊教会。 对，
对，
就是一个讲拉丁语的，一个讲希腊文的。那关于东正教和天主教还有新教他们的区别，其实如果仔细讨论的话还有非常多的细节上的不同，但是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或者说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这些更多的细节方面，我们就是请陈牧师给我们这样子做一个大致的梳理，更多的是希望激起弟兄姐妹的学习的兴趣，可以自己去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那陈牧师，那今天就谢谢你了，我们期待下次见喽，再见。
好，下次再见。
所射的月亮星宿。 说